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其实不止60个人到福音营，我们去参加福音营的同工跟慕道朋友是有61位，那我们还有我们的师班有将近20位也去，所以我们今天差不多有80位不在这差不多平常我们聚会少了1/3的人。可是感谢主，我今天早晨在通电话的时候，我们去了20几个慕道朋友，目前有12位已经决志，其中有8位是 Stevens 年轻人，有8位，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我们就说神用着这个福音营有800位今天在营地里面，今年那么各教会来的慕道朋友总共应该有超过300位，所以目前我估计应该有超过100位的已经100多位的新的慕道朋友已经决志接受耶稣，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全教会的服事，各教会20多个教会联合在一起。那么今年是我们教会同工们去的最多的一次，尤其整个师班搬过去了他们在那里排练了，在这里已经排练了3个多月是非常的认真所以他们这一次师班也在那里，相当于也是帮助一起为教会祷告，为福音营祷告，也在那里服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是为着我们教会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参与这样的众教会联合的福音营，我们心里欢喜快乐。今天我要继续来讲历史书里面我要讲一个王，叫做犹大王西西家。基本上这是我把历史书里面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上下要做一个了结，其实我们大概还有一讲，可是我们过去的这几个月这半年，从约书亚记一直讲到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记上下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里面记这些历史的事情尤其犹太南北国，从所罗门王他死掉以后，所罗门王过去以后，整个王国就分裂了。大卫所罗门我们都蛮清楚的，都知道熟悉，可是从他死了以后，整个国家开始分裂，分裂以后，今天讲的这最近几个礼拜讲的这一段历史，是我们对犹太民族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为什么神的选民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也就是巴比伦，把他从那里拜偶像之地呼召出来，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可是他的凭着他的信心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我要你去那个迦南地，就是我赐给你的后代要享受的一个迦南美地，就是今天以色列所在的那个半岛，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当亚伯拉罕迁居到那里去以后，凭着信心走以后，我们看到他接下来有了他的几代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等等，都经过了一些的磨练，然后后来我们看到整个历史的演进，到了他的整个后代约瑟就到了埃及，被卖到埃及做了宰相，没想到约瑟死了以后，约瑟在临死以前把他的父亲家人全部接到了埃及来，那个时候全地都闹饥荒，只有是约瑟在那里治理的埃及能够成为非常丰富的粮仓，所以全世界各国都跑到那里去了。这么一去，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定居下来400年，慢慢的，那个国王本来认识约瑟的国王，他还尊重约瑟，把他的弟兄们安置在最好的地。可是当他们当这个王一个个过去的时候，以色列人生长越来越多，所以当时的法老王就害怕，怕这些百姓会比我们埃及人多，于是他就苦待他们，把他们当作奴隶。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就让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了，过了红海， 就要往迦南地区，结果在旷野漂流了40年。接下来约书亚第二代起来，他就真的带百姓进入了迦南地，开始有征战。那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片 一大段，就像是我们中国的那种战国时代或者五胡乱华的那个时代，就很乱七八糟的在那里，就他们一下子打胜，一下子打败，就40纪的时代，他们开始觉得整个民族需要一个领袖。因为他们没有领袖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陷入这个拜偶像假神的日子。亚铃还不要放这个袋子 OK。 所以当他们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他们百姓就需要有大卫王出来，不然就要要求一个王，就是扫罗。后来我们看到扫罗不合神的心意，那么接下来就到了大卫。大卫把整个国家统一了，就传给所罗门。到所罗门过去以后，整个南北国弟兄相残，整个国家分成了两半，一半叫北国有10个支派，一半叫南国有10个支派。这是北国里面19个王，没有一个好王。每一个圣经所谓的好王跟坏王的区别，就是这一个王他敬畏不敬畏神，他是不是随从外邦人的习俗。所以当这个以色列的北国这么大乱了以后，百姓受苦，也受了许多邻近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欺负。所以我们到了上次，我们甚至讲到了亚兰国，他们来攻打以色列，把他掳去了很多的人。北国在这个时候几乎已经快要灭亡败亡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时代背景，是北国北边的10个支派已经完全的堕落，而且战败，最后被亚述掳走了。掳到哪里去呢？掳到了亚述去。接下来我们看到就剩下的犹大国残存的，剩下再经过两个王以后，这个犹大国也亡了，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现在讲到这里，我做一个小结，就是你会发现神把以色列这个民族从巴比伦带出来，借着亚伯拉罕带出来，经过埃及进入迦南地，结果到了迦南地以后，这个百姓不守神的话，又继续的堕落，到最后又借着亚述，借着巴比伦，把他们又借着其他的君王，把他们再掳回巴比伦。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的稍微几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难过的时期。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完这一段历代志上下以后，我接下来要讲以斯拉记到尼希米那一段，就让我们会非常的慢慢的把这个信心再抬起来。因为那一段要讲到他们怎么样从巴比伦，神虽然要惩罚他们，要教训他们，可是他们被掳去巴比伦只有70年，2个世代受苦的日子。过了70年，神就再借着以斯拉、尼希米、所罗巴伯等人，把他们再从巴比伦带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概的图画。我想我们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经所记的故事都是要作为我们的见解，借着历史我们来明白一些属灵的教训。所以今天我集中在讲一个王，为什么选这个王呢？因为这个王几乎80%是好王，那么有20%他的晚年的时候他守不住，他也走偏了。但是我们看到神在他心向着神的时候，他在整个国家实行宗教改革复兴的时候，神怎么样来祝福他？可是后来他心里骄傲，神怎么样怜悯他？可是神的手是公义的，你犯了错你就要受刑罚，因此神仍然要刑罚，要管教这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选的这个王叫做约西西家。 那么我们要读一下他的背景，然后我们要看这个西西家前后，借着他前后代，他的父王，还有他，还有他到后面他的这最后他的儿子叫马拉西，他的儿子马拉西就亡了，整个国家就亡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的历史。好啊、我先读这一段啊，我或者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历代志下28:1-5，我们一起来。来，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向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耶和华将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你看到最后，这个南国的王竟然被北国大行杀戮，就是兄弟已经相残了，他不但要受外国人亚兰王的侵略，而且连他自己跟北国都被北国王杀戮。他们的主要重点这里讲的，他拜偶像，不行神的道。那么这一个王，他做了16年，他20岁的时候，亚哈斯登基的时候20岁，他做了16年，他36岁就死了。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我们读29:1-2，来，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哎，这里你看一个不好的父亲，一个坏王，结果他当他死的时候，他传给他儿子，他儿子那个时候25岁，登基的时候25岁，他做了29年。我们算一算，一个简单的算数来算的话，你看啊，他登基的时候25岁，可是他的父亲做王16年，所以我们这样算的时候，他父亲开始做王的时候他是几岁？能够算得出来吗？大概几岁啊？大声一点。九岁，8-9岁的时候他做王。所以他从9岁开始看他父亲做王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父亲在做什么事，对不对？他看到他父亲做了这些事情，烧香拜假神可憎的事，所以他看在眼里，他也知道说他们国家会受这么大的苦难，是因为他父亲行了神所憎恶的事。所以当他登基了以后，他一做王了以后，他就大力的改革。你看这里我们说，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他的影响，我们估计这里提出他的母亲叫亚比亚，是一个祭司的女儿，所以我们相信西西家可能受他母亲很大的影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对孩子有绝对的影响。孩子看着我们的生活，看着我们的侍奉，我们不要轻看小看这个事情。当然我们从历史书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我们后面的先知书我们把它对照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先知叫做以赛亚。他们生的他在王朝里头做王，他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以赛亚写的很重要的以赛亚书，这是我们以后会谈的。这个以赛亚书里面预言了许多的预言，讲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受苦受难，所以讲到了更多的这个有关于以色列人的 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他是受母亲跟以赛亚的影响。那么我们发现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要用历代志下来讲的时候，我就顺便提一下，其实关于西西家的王的记载，在列王记上下里面有三章圣经的篇幅，在以赛亚书呢有四章的篇幅，到了历代志下也有四章的篇幅，换句话说有十一章的圣经的章节要讲，都记载了他们今天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这个人物之所以这样重要，可能有些圣经学者说他可能是圣经里面所记载有关于君王，有关于大卫跟所罗门以外，差不多他是记载最多的一个君王。可见在他的生平里面有一定有许多事情我们需要学习。可是历代志下跟列王记上下所记载的重点不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最近两个月你读这些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其实这都是圣经学者有时候帮我们分析出来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列王记上下，列王就是一个王一个王一个王过去，他着重的重点是讲到这个王做什么事情，他在他王朝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着重的是历史的一个叙述。可是历代志上下，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注意它的重点是摆在一些属灵的教训。虽然它也是记载说哪一个王死了，哪一个人做，可是历代志下它补充的记载的时候，它讲的都是关于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它像这个我们今天等一下要看的这一个西西家，历代志下所记载的就是他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的光景，而不只是记载他的文字武功。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借着这两卷书，这四卷书啊，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这四本书却分成两个大部分，是有它的意义的。今天我们要谈的西西家他所的经历的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是讲到神的一个见证的恢复。好，我们接下来看他恢复了什么呢？历代之下二十九章啊，我们看到这里就要讲到他第一件事，他重开圣殿之门，洁净献祭，洁净献祭。我想我们都一起来读这些经文。来，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啊，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厌弃他，转脸背他，背向他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耻笑，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孽怒转离我们。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去死，将殿中所有的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内院。一类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 所以我们看到他做的第一件事，因为他说刚刚我们读的时候，他说元月元年正月，他一登基的时候，元年正月就是他第一件事，这件事情摆在他心里很久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说到他看到他父亲所做的事情，他其实心中很难过。所以当他父亲一过去，他马上他登基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要洁净圣殿。他用八天的时间把圣殿里面的这些 不好的东西，偶像甚至引神愤怒的烧香这些东西通通搬出去，把它烧了。整个 全国的百姓都知道他在那里做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西西家这样讲的时候，他是以他实际的行动来定他父亲的罪，对不对？父亲那时候烧香拜佛，当然不是佛了，就烧香拜很多的偶像，行这些坏事。可是西西家一起来，他就尊神为大。虽然他的父亲他这样做可能会让人说你是不孝顺，你父亲做的东西你怎么去拆毁呢？可是西西家他敬畏神，所以我们看到他第一件事是重新打开圣殿的门。你知道在这属灵的意义，什么叫做重新打开圣殿的门？这就是我们说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常常要到殿堂里面来，要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神。所以打开圣殿之门，重新打开圣殿之门，它的主要的意义是讲到我们人跟神关系的恢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当一个君王，这里西西家他之所以被神称为行耶和华所行中所行为正的事情，是因为他看重他跟神的关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不对，真的那在神的眼中根本不算有什么。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在各种关系里面，我们最要注重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接下来他献了赎罪祭以后，我们看到他又做了一件什么样事情呢？29章20节，在这里，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也一起来读，好吧？今天的经文，我想我们不翻圣经，我们就这样来读，难得读几次啊，把神的话能够攻读一下。来，西西家王清早起来，聚集城里的首领，都上耶和华的殿，牵了7只公牛、7只公羊、7只羊羔。7只公山羊，要为国、为殿、为犹太大人做赎罪祭。王吩咐亚伦的子孙众祭司献在耶和华的坛上，祭司宰了羊，将血献在坛上做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赎罪，因为王吩咐将燔祭和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献上。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奉来，凡甘心乐意的也将燔祭奉来，但祭司太少，不能剥净燔祭身的皮，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直到燔祭的事完了，又等到别的祭司自洁了，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耶和华殿中的事物俱都齐备了，这是办的圣数。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因为神为所预备。所以我们在这一处一开始他们要洁净圣殿要献祭的事上，我们看到有三种人物的配搭。第一个是这个君王领袖，他起义，他说我看到这个光景不对，他有这个要悔改，带全民认罪悔改的一个意向，所以他登高一呼，我们要来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当时民间的这些宗教领袖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这里说祭司太少，这里说祭司太少， 祭司太少。为什么祭司都到哪里去了呢？因为我们看到从整个摩西的律法演时代一直到现在，这些祭司本来是应该专心的来侍奉神的，可是因为整个民族堕落了，所以这些祭司他自己也没有产业。当他们分地的时候，祭司本来是要靠其他族的弟兄姊妹一起来供应他们生活，他们要专心侍奉神的，结果现在自顾不暇，整个百姓的生活也很苦，被掳了，打败仗，所以祭司的生活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祭司能够愿意做祭司的人没有了，没有祭司的。可是当西西家王登高一呼说我们要开始重新恢复这个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利未人，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就过来帮助他们。祭司是一定要出于利未支派，但是他必须是亚伦的这个支派的后裔，所以有很多利未人他们还是不能做祭司，可是他们可以帮助他们的弟兄们来处理圣殿中有一些搬东西啊这些其他次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三种人物，一种是君王领袖，一种是祭司，另外一种是一般的利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种人物一起配搭，有意向的领袖，有忠心坚守的祭司，虽然祭司少，可是有人还是坚守的，我不会为五斗米为了生活我就放弃神给我的这个职分，他还是坚守做祭司。那么还有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说诚心自洁的利未人，有一些弟兄相爱彼此相互的利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他们的这一个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第一大点，当西西家开始他重开圣殿之门而且要献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有这三种人物的一起配搭，而且他们这样的配搭以后，他们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众民都喜乐。这是很久对以色列人来讲，对犹太国来讲是很久没有的事情，这个国家一直处在被咒诅的光景里头。所以当他们的灵性一恢复的时候，我们看到真实的喜乐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也是这样，我们教会不是只是一两个人的事情，当我们要来恢复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同心的，有看到意象，知道教会要怎么带领往前走的领袖，虽然他可能他的前面的几代人，就像西西家王，他的父亲是拜偶像的，他有勇气要来改革，他敬畏神重于敬畏人。我们看到教会也必须要有祭司，坚守的祭司，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虽然生活上面已经非常的困难了，可是他们仍然坚守职位，坚守他们的身份。我们看到更需要许多同心自洁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些祭司这些君王他自己做不了事，他必须要有大家一起爱心里面一起来扶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属灵教训是非常美的一幅图画。我们看我们今天到福音营，今年是我好几年我没有，我几乎每年都去，今年因为我也顾到说今年去的连师班都走掉了，去了那么多，所以今年也是一个放手，我就说我需要留在教会里面，我让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去，你们自己去。结果你看我们去了七八十个人，结果在那里他们服侍得更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教会不是只靠一两个人，而且我一再讲过，这一两个人你看起来平常很服侍很多人，其实当他们如果离开教会，暂时离开教会的时候，如果还能够服侍继续往前，这表示这个教会是走在一个对的轨道上，因为他们不是靠几个强人呐、啊。如果几个强人一走了，这个都服侍都做不下去的，那这个教会出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往这个意向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心 能够连在一起，来恢复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西西家做的事情是重守逾越节。这个已经过了，我要领这下一页。好，重守逾越节，带下三十章，我们仍然一起来读。来，西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
又写信给希伯来人和马其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
因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二月内守逾越节，正月间他们不能守，因为自己的祭司尚不服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王与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从别示巴直到但，使他们都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这节的不多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要守逾越节。守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呢？逾越节它所代表的意义是，因为当初以色列人在埃及，当他们要被带出来的时候，神叫他们杀了羔羊，然后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所以凡是躲在这个门里面的，他就蒙恩得救。凡是你不在，就算是以色列的百姓，你不在这个血的遮盖底下的，灭命的天使就击杀。所以我们看到守逾越节不但是纪念他们的祖宗当时怎么样从埃及被拯救出来，其实它属灵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就是让我们看到逾越节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得救蒙恩得救的人他的工作的开始，他的工作的起头。我们必须有羔羊的血涂抹，我们才得救。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他非常重视个人与神的关系，尤其他要在这二月份，他说重守逾越节，因为一月份来不及，刚刚开始就要洁净圣殿，所以神也特别的怜悯，让他们给他们再有机会，在二月里面两个月内能够让他们把这个事情补齐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西西家真的是知道神所看重的，而且他在这里说守逾越节是说到耶路撒冷回来守逾越节。他这里说因为他们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所以王与会众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要说要到耶路撒冷呢？我说过这个国家已经分裂成两半，有两个支派是留在南边在耶路撒冷，有十个支派当时被前面所罗门的这个后代这个罗伯安儿子，那个时候王国分裂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臣子叫做耶罗伯安，他把所有的百姓带往北边去的时候，他心里面害怕，心里面有个顾忌，怕说如果百姓每年都回耶路撒冷到南边去的话，他们的心就不再归向他了。于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在另外的地方设立了祭坛。我们读下面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耶路南北国分裂以后，这个耶路伯安他就设立了偶像在但和别示巴，他为了牢笼人心，离弃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他自己，所以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这里所记载的。来，耶路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归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离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名凡名立为祭司。耶罗伯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是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罗伯安做了一件事情，他把敬拜的祭坛挪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他私心里面害怕担心，当百姓通通往南部去到耶路撒冷的话，心仍然会归给犹大国，所以他就自己定了祭司，自己定了节期，自己定了献祭的方式。这一件事情在神的眼光里面非常的生气，所以后面有二十次，几乎在整个历史书里面有二十多次提到了哪一个王，他只要是一个坏王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他有一句话，就说这个王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这件事叫百姓陷在罪里，所以每一个不对的王，圣经里面形容他们，就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事，就是仿效，就是做了耶罗伯安使百姓陷在罪里的那个罪，就是自己设立献祭的方式，自己设立献祭的地点，自己设立祭司，自己设立节期。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这一个捷径，他做要整个做回归的时候，他不但重开圣殿的门，他重守逾越节，而且把经过差不多有两百多年整个南北国的百姓都已经没有在一起敬拜的这个通通开始恢复。所以这个时候北国的人，虽然有些远方的人，各支派的人，有些被掳的以外，剩下的渔民都能够回到了耶路撒冷来敬拜。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由里面到外面，从洁净自己到洁净人民，从自己和好，他也推展到了人跟人中间的和好，所以他们兄弟弟兄们可以一起敬拜。所以圣经把这样的事情都记载下来，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所以能够发挥的能够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神也大大的赐福给他。好，我们第三点我们要看到了，这个时候有政治上军事上出了问题了，亚述王来围攻了。好，亚述军这时候当他开始做了以后，来，我们来一起读这段经文。来，这虔诚的事之后，亚述王西拿基利来进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壁，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的。此后亚述王西拿基利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就差遣臣仆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西家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亚述王西拿基利如此说，你们依靠什么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西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不是诱惑你们，使你们受饥渴而死吗？ 我列祖所灭的国，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呢？所以你们不要叫希西家这样的欺哄你们，也不要信他，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叫自己和民脱离我列祖的手，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好，就暂时停在这里。这里我们看到，即使是亚述军队来进攻，可是这个战争并不是两个军队的战争。我怎么讲呢？虽然是两个军队要打，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对话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刚刚第一句我们念的32章的第一节说，这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希拿基利要来侵入犹大。这虔诚的事以后，亚林回到前一页，这虔诚的事以后是什么事呢？这虔诚的事以后，这虔诚的事以后就是指到他洁净圣殿，恢复献祭，百姓自洁。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心人跟神的关系要恢复的时候，当一个国家要重新归向神的时候，撒旦闲不住。这些虔诚的事以后，一定有一个敌军来攻击。我想这个属灵的教训，我们一定要知道，虔诚的人，当你越想把你的心归向神的时候，你越想照着神的心意做事的时候，你的攻击一定来到。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圣经上说，我们遭遇到这些逼迫患难的事情，你不要以为稀奇。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从属灵的角度来学这些的时候，我们看这些事情会觉得很奇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越愿意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你愿意照着神的心意生活的时候，你可能会遭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神说他会保守我们，只要我们的心向他。有时候有些人得救了，刚刚得救以后，他会发现好多的，可能前一两个月，哎呀，很多事情蛮顺利的，我是因为这样的祷告神蒙神答应，所以我感恩，我愿意信靠神。可是信主以后半年以后，突然发现事事不顺，发现很多事情要把我们从我们对神的信靠要挪开来，我们心里一定要有这些预备，弟兄姊妹。所以上次我也讲到，苦难其实是生命的常态。你不要老是认为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可以躺着睡觉，什么事情都顺利了，不是这样。神要在，不能让我们一直在温室里面长大，我们要成为神有用的器皿，有用的工人，我们一定要经过风雨，一定要经过磨练。所以这些，当你越心越像神的时候，就有攻击来了。而这些攻击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性，就是亚述王跟那个西西家的对话。西西家安慰百姓说，不要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西西家的眼睛所看到的不是军队的多少，他看到的是我们到底靠谁。那么下一页我们看到了亚述王也是这样讲。亚述王说，我们谁能够，我列祖所灭的那些国，哪些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的手呢？他说，这西西家这样戏弄你们，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够将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他所喊叫阵的，他是要把百姓的眼光看到，说他欺哄你们，你们不要傻了，不要靠你们的神了、你们看看，我到处所向无敌，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我亚述国的侵略。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看眼睛看外面，我们真的是，他讲的完全是事实。弟兄姊妹，我也提过，今天基督徒要训练，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从看事实提升到看真实。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看事实，当我们看这些事实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这些事实里面来看， 到底里面有什么属灵的功课，是不是里面有一些真实的神的应许在里头，神应许我们，神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这些困境中来脱离呢？我们看下来接下来的一段经文，七七家王怎么做，是七七家王的。好，我们把这一段剩下的这一小段的经文读一下。来，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利亚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就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了一切仇敌的手，又使他们世纪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人不行的时候，你呼求神，神要插手，神要插手。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到那一天晚上不用他们征战，神就差遣了使者，或者是天使，这里说差遣一个使者。这一段经文就是清楚的告诉我们，而且去把他们的将帅都灭了。所以亚述王满面含羞的回到了本国。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当先知以利沙，当他那个时代，当他的国家遭受到患难的时候，也是有大军来围攻他们，连他的仆人还有当时的君王都害怕了，说怎么办呢？结果神也感动以利沙，他有这样的祷告，他告诉他的君王，告诉他的百姓，告诉他的仆人说，不要害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大。这就是刚刚西西家所讲的。所以第二天清晨，当他们感受到所有的敌军都已经环绕着他们的城在攻击的时候，他们清晨起来，他让着他的仆人说，你看一看外面是什么。结果当圣经在列王记下在列王记下第六章十五节那里说，神的仆人清晨起来看见车马车兵围困了神，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该怎么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的战争掌控我们属眼见的战争，所以让我们真的从这些历史的教训里面来信靠神。好，最后我们前面讲的四点都是西西家正确的事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最后我们要讲一点是西西家晚年的失败，请我们看下面晚年的失败。来，我们继续来读，来以赛亚书三十八章一到九节。来，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行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这事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十度，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所以我们看到他最后他生病的时候，他痛哭呼求耶和华， 神加了他15年的寿数。今天说这个日影往后退的时柱，差不多应该差不多有24小时的时间。这一段我今天也不着重的讲。那么这一段如果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会问说，真的是这样吗？科学家能不能从这些天体运行的这些来算这个日子时辰？天文学家能不能算出是这个是不是整个的运行少了差不多24小时？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不着重在这个，可是你如果到网上你自己去查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 NASA 的科学家事实上也有一些报告出来。当他们在做一些天文学的统计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段的时间，就差不多就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不知道怎么搞的，科学上面计算不出来，有这个几小时的，有差不多10几个小时、20小时的这个误差，所以不能解释这个事情。可是有人回到圣经说，那你回到圣经看，这里有记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不是说迷信，可是当圣经如果记载了这样事情，这是整个圣经里面唯一记载到神干预这个时间的一个记载。我自己不是这一方面的天文学的专家，所以我对这一方面我就相信的，我也没有说，我虽然看了很多的那些的报道也超乎我所能理解的，可是确实是有些科学家他去研究这个东西，他也找到了一些资料。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上去看。好，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王，他求神，神给了他怜悯，他给了他多了15年的寿命。接下来怎么记载呢？我们看历代志下的记载，32章24到26节。来，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给他一个兆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当西西家对，当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列王记下历代之下所记载的时候就很简单，他讲了他病得要死，神给他一个兆头，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读的加了他15年的寿命。可是这里说到西西家却没有照神给他的恩，他心里骄傲，他什么？他这个骄傲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看以赛亚书39章记载的，以赛亚书这里说的，来，巴比伦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府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好，下面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耶和华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西西家心里骄傲，他去把他所有的展示给敌人看，他要夸他的文字武功， 所以这个人的内心的动机神很清楚，所以神差遣以赛亚去责备他，而且跟他宣告，因为你这样做引起了别人邻国对你的野心，所以你的国会亡。后来这一句话就在他儿子后来西西家死了以后，过了15年以后死了，他在这15年中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拉西。其实这个马拉西，我们看整个列王记载所有的王里面，他可以算是最坏的王之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真的是每一个人要向神负责的。西西家王的父亲是个不好的王，可是他脱离了他父亲的影响，他改革他父亲所做的。可是他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在他最后的15年，神加给他的15年的寿命里面，我们发现很可惜，很有时候我觉得不懂，你跟神求这个恩典，神给你的这15年恩典，结果在这个恩典里面，你生了一个最坏的儿子，这个儿子成为王国，成为犹大王国的一个契机，一个最后的一个王。所以求神真的来光照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昨天你的成功，或者你上一代的人成功，你能够保证你下一代会成功。我们今天每一天过的日子，我今天行在神的面前，不保证我明天不会失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个时刻，我们都要警醒的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虽然神给西西家王这个怜悯，说那你这样的忠心的待我，所以我再给你一些日子，你的这个国被被掳败亡，不会在你活着的时候看见，可是这个事情已经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属灵征战里面的一个时期。今天我们读的西西家的这5点，我们看到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君王兴一个君王败，不是看他军事上的成就，我们要学习的是这里面属灵的教训。我们看到他能够恢复神跟人的关系，他能够恢复献逾越节，他能够把这个百姓通通带来看到神为他们征战。但是我们也看到他里面的骄傲，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我，今天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时常的警戒。所以最后我们用一段经文，我们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这一些事情，他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从历史成为一个镜子，能够用在今天的教会，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真的谢谢你的话在圣经中都向我们记载了，让我们也看到西西家王，其实这一个好王的身上确实有许多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警醒的。尤其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真的是功亏一篑，几乎是因为心里面就那么一点点的骄傲的动机，竟然就遭受到了整个王国的埋下了这个王国的这条导火线。主啊，我们也求你怜悯我们。西西家王是在他蒙恩的那15年里面生了马拉西，让我们在恩典中不至于恩典中又埋下我们日后惹你愤怒的事。主啊，我们为着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求主你时刻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让我们每天每时刻都能够接受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提醒纠正，使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